你是否也能感受到那些飘荡的歌声中有对远方一个人的思念？你是否也有遗憾，那些装进信封却始终没能寄出去的千言万语？你是否也走过从南到北那漫长的路？遇见也错过那东来西去的人，当往事随风，爱已成风。凌晨时分，跨越千山万水，讲述和倾听我们的故事。
欢迎回来，各位夜行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心灵夜话栏目《千山万水只为你》，深夜不孤单，我是迎波，我要以黑夜为翅膀，带你在电波中自在飞翔。提起家国天下，很多人会想到《礼记·大学》中的那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先齐家者，必先修其身。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管子书中也曾提出，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意思是家就是家，国就是国，天下就是天下，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能齐家的人未必能治国，能治国的人未必能平天下，反之亦然。历史上就有在齐家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治国和平天下都极为出色的人物，比如李世民。家、国、天下是三个分离的制度体系，不能混为一谈。那么，中国人的家国天下情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还得从历史的发展说起。接下来，千山万水只为你跟朋友们分享的文章名字叫《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家国天下情怀》，作者朱苏丽。什么是家？今天的家就是指小家庭，而在古代，五口之家视为户，家则指一个村庄或家族。古时候的村庄往往由血缘关系形成，如周庄、祝家庄和石家庄。传统农耕社会的中国人首先接触的就是家这个社会组织，国对他们而言很遥远。先秦时期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于我有何哉？就是说，我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国家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虽不是无政府主义，但至少也是对家与国关系的一种理论思考。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思考。一群人为避秦时战乱逃到桃花源，与世隔绝600年，并没有国家的力量，依然过得很好。可以说，小农经济社会是不需要国家的，想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很难。但是中国就是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大国，而且文明绵延数千载而不中断，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延续了下来。为什么？这和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于黄淮一带，也就是所谓的中原，这里是农耕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会就这一片区域展开争夺，早期的夏朝、商朝和周朝都大致是以这片地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 这片区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是一条悬空河，一旦冲垮堤坝，就会造成巨大的自然灾害。灾害一产生，难民就会流离失所或揭竿而起。因此，黄河治理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大问题。早在夏朝时，大禹治水治理的就是黄河。治水并不是一家一户的力量可完成的事情，必须要有跨地域合作，而且治水过程中要确保大家都积极参与，而不是出工不出力，甚至浑水摸鱼，就需要一个有号召力和强制力的组织，也就是集权政府，这是国家产生的一大前提。同时，中原以北有辽阔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此地。对中原的农耕民族而言，土地越耕种越肥沃，最后人都绑定在土地上了，并不会去侵占北方游牧民族的土地。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虽然逐水草而生，但他们还需要定居的农耕社会才产出的粮食、茶叶、麻布、丝绸、铁具等生活用品。特别是北方气候变化遭遇灾难时，游牧民族往往会从辽阔的北方草原居高临下闯入中原农耕区抢夺生活物资。他们机动性非常强，扎根于村落的农民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要想建立起有效的防卫，大家必须组织起来以武力抗争。但无论是组织军队、后勤补给，还是修筑长城等，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做保障。可以说，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才能保证中原农耕民族在这种文明冲突中存活下去。多难兴邦，这是国家产生的另一大前提。因为治水和抵御北方民族入侵等需要，中原地区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国家建立后，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把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虽然《诗经》里面早就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但是如何才能贯彻这一理想，让普天之下都认可王，也就是服从中央政府呢？西周采取的做法是分封，将土地分给熟人。熟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孩子和兄弟，另一类是可靠的功臣，比如姜太公。直到今天，一些私营企业扩展经营时，还是沿用了这种做法。虽然任人唯亲备受批评，但这样做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用熟人可降低一些组织风险。用熟人建立政治共同体，除了彼此熟悉外，还因为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相同或相近，不同封地之间的沟通交流成本就会降低。孔子能周游列国，春秋战国时的精英可以在他国变法，这和中原各诸侯国的文字语言等相近不无关系。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为了土地和人民而连年征战，分封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血缘关系必然淡化，贤人政治成为主角。诸侯们倾向于选得力的人去治理一个地方，逐步晋升，不再分封，于是郡县制产生了。县最早的含义就是悬空悬挂，意思是这块地让它悬起，暂时不分封给任何人。到了秦朝，废分封，建郡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委派，郡县制就彻底建立起来了。我曾经到四川广元看当地的一个古代衙门旧址， 里面将公元前238年到1958年撤县期间的所有县官罗列了出来。我发现几百个县官里面没有一个是本地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郡县制的一大好处，那就是防止血缘关系慢慢造成地方割据，从而维护国家的统一。郡县制是靠贤能的人去治理一个地方，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知道谁是贤能的人？韩愈在《马说》里面讲，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如果是小国寡民，这种说法当然没问题，君王一个个去挑选就行。但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就算君王是伯乐，他往哪里去找千里马？他怎么知道哪里的马更好？这就需要有标准化的选拔制度。汉代的时候推行选举制，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这一制度让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步入仕途，得到重用。三国时又采取了察觉制，由中央政府派官员来选拔人才。但这些制度也有很多弊端，如受制于地方，弄虚作假，所荐举的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豪门贵族，或是相互举荐对方的亲属子弟，导致社会底层的人才很难有机会参加国家治理。所以到隋唐时期，产生了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对读书人普遍开放的科举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末。科举制是最基本的人才选拔制度，但人才选拔和培养并不仅仅靠科举，还有其他辅助性的制度来防止一些弊端。因为有时会考试的人不一定会做事，因此要注意从实践中培养经世致用的人，而不是偏好诗文或只能纸上谈兵的人。此外，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受教育机会不等，社会稳定程度和富裕程度不同，因此只看考试分数对各地方的政治参与不公平，以及对国家统一不利。因此在选拔培养人才时，要有适度的制度回应。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科举制度是所有不完美的制度中相对较优的。科举制度让中央政权实现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强了中央集权。除了家和国，古人还讲天下义事。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需指出的是，中国古人说的天下并非今天所谓的全世界。古时候的国家主要是指中原的农耕地区，而天下则可以说是与中原农耕地区关系比较密切和复杂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古代中原政治精英经常提起一个词，天下苍生，这表明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哪怕与中原地区有利益冲突，却也是人，他们只不过是受生产方式、居住地域的影响，与中原农耕者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秦征讨匈奴时，有人主张将匈奴人都杀了，但李斯反对，理由是这就不算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对于天下苍生，应当心怀大爱。对周边游牧地区，在保证中原地区国泰民安的前提下，基于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差异，中原王朝或主动采取或被动接受当地人治理当地的制度。因此可以说，历史上的中国其实一直实行特定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中原王朝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种， 一是使用军事力量去反击、制约和防范。最典型的就是两汉时期，北伐匈奴一直打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当边疆政权受到军事威胁时，中原王朝也会给予军事援助。二是给游牧地区一定的经济物质利益。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有家国天下情怀？因为这三者虽然彼此分立，却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家、国、天下三者中，中国的历史经验似乎是国家是根本，以及国泰才能民安，然后才可能天下太平。即便在今天，类似于家国天下的这个概念体系，仍然可以用来解释与我们个体相关的现代中国。比如农村的治理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重要课题，大致相当于传统的家。在城市，我们工作的单位或生活的社区其实也类似于传统的家，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更多的同这样的小型社会群体发生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兼容并包多种文化。历史上曾属于天下的一些地方，有些已经和中原地区没有区别，典型的如东北。其他地区则基于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考量，实行了地方自治制度。总体而言，中国已不再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今天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已经高达8亿，相当于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全部城市人口的总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因此，传统中国可以说是以中原农耕文明为核心，与周边多种文明互动构成的。今天的中国则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以工商城市文明为基本架构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很早便建立了一个大国，延绵逶迤数千载，这过程中流了多少泪与汗，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一代代有担当、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民，中国才能发展至今。当前，我们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理应传承这种家国天下精神，为家、国和天下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我是迎波。今晚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互动。手心的温暖说，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我想说，不管身处什么时代，青年人都需要秉持使命担当，不负家国情怀。暮色说，家国情怀大概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脚踏实地，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专吃彩霞的鸟儿说，最近几天我们店做了很多关于国庆的宣传设计，虽然很忙碌，但内心是喜悦的。道路上挂满了五星红旗，学校的孩子们也在排练国庆的活动，女儿是《红红的太阳》这首歌的主唱， 欢乐喜庆的氛围给生活增添了很多活力。庆幸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祖国。明月千里故人西说，家国情怀本就离我们不远，不仅古诗词里有，课文中有，电视上有，只要你认真观察，用心体会，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氤氲着深深的家国情怀。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师长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1793年，英国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在游历了一番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发现中国人没有宗教。从此西方社会一直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信仰是人类超越生命限度的本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所以中国人不可能没有信仰，关键是我们信仰什么。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家国情怀。什么叫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信仰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所找到的比你的生命更加高贵的东西，在必要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去成全和捍卫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大地震中，一位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孩子，另一位母亲临死前解开衣襟为襁褓中的孩子喂奶，为孩子争取到了最大救援时间。只要孩子的生命在，他们来生的希望就没有全然断绝，死神也打不垮他们的精神脊梁。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在国人心中还有一个字与家齐名，并称千年，那就是国。在危难面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解放军武警战士、消防员、医务工作者、全国乃至全球的华人志愿者，他们不畏艰险来帮助受灾群众，只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国。家是生命的接力，突破的是生命纵向的限度；国是生命的互助，突破的是生命横向的限度。纵横交织，方可织成一张生命之网。置身于这张生命之网，中国人就永远不可能被打败，因为家国一体，我们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有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今天前行的路上还有深渊吗？不管有没有都没关系，今天少的已经成为老的，我们已经成为他们。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填平那深渊，放我们的孩子到更加光明开阔的地方去，从此更加幸福的度日，更加合理的做人。这是中华民族正当开阔的路，我们的祖先早就这样做了。现在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吗？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家有国有情怀，家国情怀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中国人超越生命限度的方法。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千山万水只为你，晚安，夜行者们。
看椰林摇曳，在北国的寒风中看雪花飞扬，在西边的水源处看猛浪若奔，在东边的入海口看潮涌大江。 相隔千万里，共享同一片安详。相隔千万里，感受同一种激荡。相隔千万里，共享同一片安详。相隔千万里，感受同一种期待。国之大政，辽阔无疆；国之大政，万千气象；国之大政，天地雄。海峡写入战略画章，上下五千年不变强国的梦想，上下五千年引领世界的方向，上下五千年不变强国的梦想，下五千年引领世界的方向。